在线上还有在线上看直播的弟兄姐妹都晚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我们还没有进到下册，所以仍然是原来那一份上册的讲义。我们要把第八章前面几节还要再读一遍。启示录第八章一到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啊！现在第七印要揭开，前面几印都是在讲到苦难，不是吗？哦，好像第七印揭开最后一印了嘛，苦难是不是将要过去？将要进入永恒安舒的日子，并不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只到启示录的第八章而已，其实还有十几章的篇幅，而且第七印揭开，居然引出的是七号，而这七号呢，仍然是灾难，而且好看起来是更多的灾难哈。我们神儿女一定要心里面有这样一个预备，因为这是主明确的预先告诉我们，要让我们心里有这个预备的。他说将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会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啊！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对不对啊？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苦难一直在，作恶的一直在，为什么主还不来啊？无论是他的再临，或者是他来做工等等，主很清楚的讲，会有像这样的日子来到。这个是路加福音十七章的话吧？也许你应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也许我们应该从二十节看起，二十跟二十一节是提到神的果哈。来，我们来读。法利赛人问：“神的果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果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果就在你们心里啊。”所以主在讲到神在建立他的国度。可紧接着二十二节，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会有一些人告诉你说基督来了，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主说你不要听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那么快到啊。而神的百姓要在这里喝了满杯的苦水，要在这里受许多的冤屈，而且年日拖长，到一个日子，我们切望着神的日子来到，巴不得神快一点来到，可是这里却说却不得看见啊。你心里面有没有这种预备？如果你祷告像主祷文一样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心里就要有一个预备，你这样祷告可能会带出一个结果来，就是七号吹响会有更多的灾难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身在其中你不会觉得很有意思，会觉得很痛苦，甚至会疑惑啊，关于神的工作。可是确实是这样，当神宣布，如果他宣布他要更多的做工的时候，常常会摆在前面的是灾难，是更多的苦难。我让大家看一处很典型的经文，在哈巴谷书，旧约的小先知书，哈巴谷书第三章，从第二节开始。你知道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是一个圣经里面被拿来讲到我们要为复兴祷告的最典型的经文哈。我们读这个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个是我们为复兴祷告。第三节好像先知在那里提到神会怎么样回应这个为复兴的祷告。我来读，你听我读。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蛮好的哈。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才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这也很好。我们希望这个能力就施在那些仇敌的身上哈。可是第五节说，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这个跟前面不太相配，对不对？我们求的是复兴，然后说神就带着荣光大能来到，可是他来到的结果，接下去写的东西却是会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所以我不知道四年前开始的 COVID-19 会不会是教会更多到求复兴的结果，说不定。如果你知道这个结果，不知道你还要不要求复兴。第六节，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你继续读会发现后面提到神的怒气，还有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段被看为最典型的求复兴的祷告，它伴随着的并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许许多多的人悔改归向基督，教会大大的增长，神的国度大有荣耀，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啊？这不是只有哈巴谷书这样，在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而启示录也是这样写的啊。我们讲过前面的六印，说出了神在历史上在这个世界上要成全他的旨意的纲要，有福音大能的广传，可是是在各样的灾难、饥荒、地震、战争、瘟疫等等的背景底下啊，福音在广传，神的国在建立啊。那讲完了六印，接下去揭开第七印，却引出七号更多的灾难，因为神要更多的做工啊。所以我相信神写这些，但是他希望我们更多注意是神工作，而不要只注意那些灾难啊。我们基督徒蛮容易读起书录，读到那许许多多的灾难，还有仇敌的工作，龙啊、兽啊、撒旦啊这些工作，我们就觉得好像主要我们多注意这些，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在这里面要去分辨谁就是那个兽，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做征战祷告等等。可是好像启示录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啊。但是今天仍然有许多的神的儿女啊，读启示录的时候把眼目放在这些事上，也因此有一些先知们应运而生，他们就有许多预言都集中在这里啊。可是我相信那不是神的本意，在这里 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插进了我们上一次提到的众圣徒的祈祷。他期待在这些光景当中，有更多的圣徒献上更多的祈祷啊。而且我们也已经讲过，那个祈祷并不是叫我们要去求神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灾，这些作恶的人啊，这些邪恶的事情，似乎并不是，因为那个祈祷，众圣徒的祈祷，必须是带着香的，带着香味的，而且还应该升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你知道，你真正的升到上帝的宝座面前，那里并没有太多干戈的声音，那个地方是像天色明净，好像平铺的蓝宝石一样，这是当年摩西跟长老们上山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吃喝，他们所看见的光景，那才是真正属天的光景。所以祷告应该是像这样，这是上一次我们也已经提到的。也就是说，当神的旨意是成全在这许多的灾难，还有似乎是仇敌的工作的背景底下的时候，众圣徒应该献上的祈祷，并不是苦读的，并不是尖刻对立的，并不是的，而是馨香的祷告，升到神的宝座面前，带出属天的味道。我很喜欢那一段话，这是出埃及记里面的话，说天色明净，仿佛平铺的蓝宝石。你还记不记得出埃及记有这个话？我们才几年前读过出埃及记，记得哈。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自己读圣经，读整个圣经，我发现神在世上他所要做的功，成全他的旨意，建造他的教会，建造他的国度，一定会遇见苦难，一定会遇见仇敌的拦阻等等。可是整个圣经我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圣经在给我们讲两条路线啊，这两条路线，一个是神的国怎么样建造的路线，另外一条路线是这个世界上世人怎么样走的路线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人从走在世界的道路上的人，会从那里转移进到跨进来到神的国里面。我想我们中间许多人都经验过这个，也许应该说每一个人都经验过这个。可是我们也知道，很遗憾的，也有的人从本来走在神的这条路线上，却有一天有各种可能的因素，他们却退后了，却转移了，他们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走上岔路，走到世界上的那个路线上面。而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在整个的局面里面，在许多的地方都发生过这种事，就是这两条路有的时候互有消长，有的时候世界上那一条路似乎走得非常的特别的兴旺，以至于神的国这一条路似乎是被压抑着，甚至快要被隐藏起来一样啊。在教会历史上发生过像这样的时期啊。可是你要知道，就是那样的时期并不是绝对不会是神的国这一条路线完全变黑暗，并没有的。就是在最黑暗的，我们所说的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Dark Ages， 仍然每一个世代有一些神真实的儿女，一些得胜者在那里的。也有一些时期，有一些区域会颠倒过来，神的国这一边大大的兴旺，特别是有复兴来到的时候，好像另外一边几乎要被吞灭了啊！ 好像整个区域都要变成神的国一样啊。有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时期，有的人就因此觉得那就是基督要来到了，结果没有，再过几年这个复兴又低落下来啊。教会历史充满了这样的过程，你知道吗？啊，所以好像神他的做法就是像这样，就是这两条路线他允许他互有消长，这样再往前去啊。可是你不要因此觉得好像神在这一场战役里面在那里留意着、担心着、期待着，跟撒旦之间互有输赢，最后要谁赢呢？不会的，神从来没有，神从来没有这种念头在他的里面。事实上，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也没有这个念头在里面。你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当初代教会受迫害的时候，使徒们被抓去公会面前，后来他们警告他们一番，把他们释放以后，他们回到教会，他们怎么祷告你记得吧？他们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话，他们祷告说，这在使徒行传，如果你想读的话，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彼得跟约翰被释放以后，就到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恐吓他们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求你得胜那些仇敌。”没有，他们没有这样祷告，他们一点都没有这样祷告。他们祷告的根本不是在祷告，他们是在叙述一个事实，宣告一个事实。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诗篇第二篇里面的话，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应验诗篇的话，攻打你的圣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提到这些好像是仇敌的工作，这些工会给他们的迫害，他说这是在成就你的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下一次你遇见这些事，一定要记得这些话，你也应该这样祷告，你应该这样想的，不要常常在那里想着好像神要跟撒旦弄个你输我赢，这样争个输赢。没有的，神不完全不需要这样。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有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求神怎么样去处理那些仇敌？完全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有许多的先知都传达的讯息是叫人家这样祷告，或者是这样期待神这样做工呢？没有啊，初代教会没有这样。他们知道神跟撒旦放在一起根本没有办法相比，神就是得胜的啊。你不能用在这个过程里面似乎互有消长来想他们是不是在打一个争胜的一个战争，其实不是的啊。也就是说，看起来神的国大有能力往前的时候，是神做的工，在这个世界猖狂的时候，也是神做的工。你要不要承认这个？初代教会的门徒是承认这个的，他们说这是为了成就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我希望你认识这个想法。不要管 别人怎么说，甚至不只是这世界上人这样说，也不要管有的基督徒怎么说，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是这样说的，对吧？所以神成全他旨意的道路是这样，让这两条路线一起在往前去啊。所以我们常常喜欢引用 Charles Dickens 英国的作家写的《双城记》，他原来是在讲法国大革命前后那个发生在伦敦跟巴黎之间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编的故事，可是是借用了当时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发生过的许多的事情来写的。他写那本《双城记》的时候，一起头的话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话语，很多人都知道的话语，他说这是最好的日子，这是最坏的日子，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一充满了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等等。他写了许多像这样的对照的话。而我相信就是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包括写这一整本书，他并不是要你注意到说有这两条路线啊，或者要你注意那个邪恶的那一面有多么邪恶。我读过很多遍《双城记》，我很喜欢读它。每一次读它，我都觉得狄更斯想要我们注意的是，在那样一个黑暗破败的时代、混乱的世代里面，有怎么样的爱心、正直、光明的一些人在那里活着。他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我相信神写启示录也是要我们注意这个。所以记得不要想着神跟撒旦在争输赢，不是的。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不需要存着这样的心，而要祷告到神能够得胜，不是的。你只需要祷告着神的国能够往前就好了。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让神迹奇事行出来，让神的国大有能力的往前，福音大有能力的传扬，这就是初代教会祷告的。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是要这样祷告。好几年前我看过青年使命团一位同工 John Dawson 讲的话，他妈妈可能比较多人认识，他叫 Joy Dawson 哈。可是这个 John Dawson 是起点使命团一个重要的同工，在那个大家都在讲这种属灵征战的时候，我觉得 John Dawson 怎么诠释属灵征战说得很好。他说属灵征战的秘诀就是去做跟这个世界相反的事。他没有说属灵征战的秘诀就是去跟这世界对立，去攻击他们，去祷告求神制止他们或怎么样，并没有。他说属灵征战的秘诀就是去做跟这个世界所做的事相反的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你就应该比你应该有的还要更加的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意思是这样啊，你如果看到这个世代的人那样子的放纵私欲、贪财，或者在感情上放纵情欲等等，你不要只是去批评他们，或者去定罪他们，或者求神审判，或者像这样，你就要回到自己的里面说，主，让我穿上白衣，让我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那就是 John Dawson 的意思，我很同意，应该是像这样。也就是当我们做这些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那个我们所注意的，并不是注意仇敌怎么做工，然后要求神 怎么样制止他的工作，而是我们仍然注意的是神的工作怎么样往前去，在我自己身上，在别人身上。如果这世界骄傲，你不要只是去批评，我们自己就做一个更温柔谦卑、更甜美有恩慈的人，更喜乐明亮，更进入安息，更靠近耶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遵守圣经里面主的命令。还有请记得，各种天灾人祸、各种苦难，不但不会拦住我们走天路，而且那是神所预定必有的事，不是说预定成我们一定要被他打败，而是说预定成神要成全他的旨意，是神成全他的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对吧？使徒们是这样祷告的啊。所以当你想到或者遇见这些灾难、这些苦难、这些不容易的事的时候，或者是仇敌的工作的时候，你不需要太专心的想办法要避免它。我是用这种语词是因为圣经也有这一面，我们还是要去尽量去避免这些事。但是我想我们并不需要太专心于避免这些事，我们应该更专心的望向耶稣，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的恩。为了这个，你要把你心中的腰带束好，束紧自己，更专注的仰望神，更专注的期待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过去有一些圣徒都明白这一件事，所以他们说过像这样的话，比方19世纪美国一位布道家 Henry Beecher， 他这样讲，他说神以眼泪洗亮我们的双眼，只等到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那未见之地，而在那里不再有眼泪。有点双关语，有点有趣的说法，我再讲一遍 Henry Beecher 说的，他说神用眼泪洗了我们的眼睛，使它变得明亮，好叫它能够看见那未见之地，而在那里不再有眼泪。所以我们遇见的苦难使我们流泪，可是这个泪是为了要洗净我们的双眼。就像天使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第七章提到的，我想他不是在告诉人说你们要去逃避那些患难，而是形容他们是经过患难的，而且是神预定的，所以他们是从那里出来的，并没有说你们要逃避患难，那个话不是这样说的，对不对？而是他们经历过患难，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就表示他们经历过。我们也一样，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所以我想启示录第七章那些话我们也被放在里面了。今天有的人，世界上还有一些圣徒，他们正在忍受迫害，甚至因此殉道。有的呢，在可能没有迫害宗教的地方，他们却要忍耐丈夫的外遇，忍耐也许老板同事的欺凌，忍耐多年的病苦。有的人是要忍耐着劳苦做工，我们都要经过这些，神要从那些从患难中出来的人中间得着人，穿上白衣，是列在得胜者的行列里面的。我们以前不时的会引用 16世纪吧，在英国一位被称为改革的牧师吧 ，Reformed Pastor，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翻译他。他也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他叫做 Richard Baxter。他写过一本书叫做《Saints Everlasting Rest》，说圣徒永恒的安息，这是他的书名。他里面有一段话是我们常常引用的，他说：“神有的时候赐下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你记得我们讲过这个？他说：“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这些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意思就是说，神借着这些苦难，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把我们的抉择都牢牢的跟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好像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变动，哦，我们就受很大的影响。我们觉得这样的发展，现在这个人当上总统，那个人当上市长，怎么办啊？我们完全受这些影响。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我们应该想的是永恒的事。一旦你注意永恒，今天在世上怎么样发展，就不太有关紧要了，因为那是必有的，因为那两条路线一直在往前去。你最需要做的是，就是留意留在你正确的路线上，而不需要以为你要做很多的事去拦阻那一条另外一条路线再往前去，那不是神要我们太专注去做的事。所以启示录讲到很多苦难，可是都一直要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这些苦难都是神所允许的。我们为了神学上的争议，比较喜欢用这个词做神允许的。其实圣经常常讲这个的时候，他不再管那些争议，他会把它讲得更绝对一点，说是神安排的，是神命令的，是神做的，他就做这些事。但是另外一方面，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祷告求主让那个灾难的日子减少，记得吧？主曾经讲到这个，他没有说我们不会遇见灾难，也没有说我们可以祷告求神免去这个灾难，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祷告求神减少那个灾难的日子。主说免得就是连选民都发昏了，都承受不起了哈。我在这里我很想讲一句话，是主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没有提到的，可是我觉得主有这个意思，就是对有一些他们承受得住的人，主有可能并不去减少那个灾难的日子，因为他说减少灾难的日子是免得连选民都承受不住，对不对？我真的觉得神很忍心的看着世上的发展，那里面有许多他宝爱的儿女，神很忍心的看着他们，然后心里期待遇见有一些人神可以这样对待他，就是让他遇见长久的灾难，或者长久的挫折，长久的苦难，他们不会因此动摇。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从像《荒漠甘泉》这种书读到这样的真理，而启示录提到这一件事，在第七章 要提到有一些人要在这一个背景底下受圣灵的印记，也就是要跨进这条神的国的路线，要得救的时候，他先讲了一件事，就是神吩咐是那个在地的四角上掌管地上四方的风的天使，吩咐他们说：“你们拉住那些风，不要让它那么多的吹在地上。”那你应该不是说完全不吹在地上，可是是虽然我们中文说叫风不吹在这里，可是其实你看后面的发展，其实还是有吹了，只是显然就是不要吹太多，被拉住了。你晓不晓得今天你在世界上看到的样式，包括你看见那些仇敌猖狂，或者是有许多我们觉得很邪恶的事，或者是迫害教会，或者是好像让神的国似乎被掩盖等等那些事，你看见的这些其实是神叫天使拉住四方的风的结果。也如果神没有这样，大概我们应该是遇见更可怕的事的啊！神借着可怕的事要成全他的旨意，但是那个在他的管制底下，那个可怕的程度不会来到一个地步使我们不能跟随主，使神不能成全他的旨意。你懂不懂那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他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真的很有趣的是，就是都神一个人在搞，你知道吗？因为是他叫我们遇见试探的，要成全他的旨意，可他又说他不会让那个试探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啊。所以我很喜欢我的牧师荣教士为我们诠释诗篇里面的一句话，也表达这个意思。那是我读了很多年的诗篇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虽然那段话我读过不知道多少遍，很少停留在那里想到这一件事。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诸位听过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这个也已经成为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的语言，那不时的在他们写的文章或者在祷告或者在讲话的时候会出现这一段话：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哈。所以人的愤怒是神成全他的荣美，也就是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必经之途，是神的工具。但是呢，超过神能够这样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如果那个人的愤怒太愤怒了，超过这个，神就会禁止。他给他一个界限，也就是说，仇敌再怎么猖狂，他不能猖狂到使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全。如果你真明白这个，你就再也不会因为世界上出现有一个反基督的言论，哦，我就觉得现在教会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一件事，出来一本这样的书，出来一个这样的影片，我们就觉得好像撒旦这么猖狂，教会要怎么祷告防止这些事。你不需要这样，你所有那些事神都拉住了，神画了界限，他们只能做到让神的旨意成全，而不能够越过界限。你应该要相信这个。如果你真的要为这个祷告，就提出这句话来祷告好了。来，我们把那句话读一遍，如果有人还不会背的话：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 人的愚怒要禁止。在你的讲义里面，接下去我提到关于这一卷书的编排的方式是平行叙述，这以前我们就提过，也许我们讲到第十一章之后我们再来讲这个，所以我们跳过去。我要讲一个我们刚读的经文，第八章头几节，上一次我们讲到众圣徒的祈祷，可是我们要讲一个发生在讲到众圣徒祈祷的经文之前的事情，也就是当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第七印的时候，并不像前几印一样一揭开马上就哇，好像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这里却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两刻蛮长的，哦，如果极静两分钟就不太一样。其实对有些人而言，两分钟就很长了。我从初信主以来，我去过的教会多半都会在主日聚会开始的时候会有安静的时间，领会的弟兄上台说我们现在奉主的名聚会，然后请大家安静。有可能很多教会都会诗班就会唱主在圣殿中，万民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等等，然后你会的这个节目结束了就开始唱诗歌。刚刚那个安静的节目通常可能只有半分钟，所以我说对有些人而言两分钟可能很长。我有时候去别的教会服侍，他们只请我去讲道，所以带领聚会是他们在带的，他们有人在带诗歌，他们在带诗歌敬拜，有的人就举着手好像非常的沉浸在神的同在里面这样。我都很想跟他们说一件事，有的时候我真的在讲道的时候会跟他们这样讲，就说下一次你带聚会的时候哈，你这样带了一首诗歌，然后可能接下去你叫大家同声祷告，他们通常会有同声祷告的时间，也许半分钟，然后大家都这样非常沉浸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样子的时候，我会建议那个带领聚会的人接下去就不要再说什么话，不要很快唱下一首诗歌，就真正让他们安静三分钟试试看。我猜大概一分钟之后，那些在那里享受神同在的人就会有人睁开一只眼睛看看发生什么事，那个领会是不是有事离开讲台了，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他们当刚刚在那里表现的意识到神的同在是怎么一回事，我真的不知道。哎，你晓得我在说什么？如果你真的意识到神的同在，你怎么会因为没有继续的节目你就要睁开眼睛看看 What's going on here， 现在发生什么事？你不会啊，因为主才是最主要的，对不对？他在那里。我不是为了批评别人，我讲这个是要我们自己查验一下自己，你是不是这样的。用这个来了解这里极静有两刻到底在干什么，重点可能不是安静，而是主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对你来讲你说主啊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好像那就够了，接下去可以不再有任何别的事可以有一个小时在那里，因为主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就好了，不需要用任何有什么举动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发生什么来定义这段时间，因为那是时间的源头在那里， 在那一刻，用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的话一样，你应该是觉得时间是静止的。我想在这里，主让老约翰看见的异象，天上极近约有两刻，非常有可能就只是在让大家跟大家表达一下，让大家尝一下时间静止是怎么回事，而重点不在于他安静了多久。可是我们需要这样操练，我们借着真正去安静的操练，我们才有可能真的进入这种真正安静的生命，以至于在某一些时机里面，有可能我们正在说话，或者我们正在做一些事，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是在寂静当中。我讲义里面写了一些是以前我们曾经在别的主题里面教导过大家的事。有的时候我对主日学老师讲话，我会建议他们，主日学老师常常会很关心一件事，就是当孩子在课堂上不太守规矩或者是不安静，他要怎么样维持秩序，因为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哈。我会建议他们有的时候可以这样做，我不是认为每一次这样做都会有果效，但是我觉得也许有时候他应该尝试这样，就是当你要大家安静，可是有一些孩子人在那里一直讲话，跟旁边人讲话，就是不肯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试试看老师站在台上，也不要生气，也不要说骂他们的话，就停下你的讲学，停一会儿，看着他们，带着笑容比较好。你试试看，我蛮相信你这样做大概也许半分钟不到，那些正在讲话的孩子一定会往你这边看，那个家伙发生什么事了？对我来说，这样做不是只是为了维持秩序，而是也让孩子得着一种印象，知道安静也是生命当中一种举动，一种我们可以做的事。你不需要用一直在做什么事来定义你的生命，你能够明白安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动作，这是非常宝贵的学习，你知道吧？在聚会中安静，其实常常有这种果效。我其实很期待，我也祷告着，希望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姊妹，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参加这边的聚会。如果你一个礼拜不只参加一次聚会，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有这样的时间，好好的诗歌敬拜，以后也会有一些时间安静。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都到后来觉得，就是这样，这个反正我在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习惯，就变成这样，不要这样。我很希望我们每一次的安静，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啊。你如果经验过，而且能够常常经验在安静中神怎么样做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属灵经验，也可以说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啊。如果你对所有神做工在你的心中，你的印象都是用那些传道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有什么祷告等等来造成的，所有神的作为 在你的印象里面都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可惜。你应该要有一些这样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有许多时候在我们人完全安静，也就是没有做什么事也没有说什么话的时候，神却做工。我期待你经验这个。如果你还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一定要开始经验这一件事啊！要经验它，就要学习在红海边危险的时候、危机时期，你把手伸回来，把口闭上，安静，试试看。像当时神叫摩西告诉百姓做的事，你们只管静默无声，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施行的启示。我常常教导人，这不是只在聚会中做，这是我们整个生活生命可以做的事。遇见一件事情，你不要急着做反应，有人给你讲一件事，或者有人托付你要做一件事情，或者有上司问你一个问题，或者像政治人物经常有记者问他问题，如果他能够学会不要为了讨好群众、讨好上司，马上就要有回应。当然我意思不是叫你上司问你一个问题你都不说话，但至少你可以说，好，我会好好考虑这一件事，我会思考这一件事。不要急着说出你要怎么做的话语来，试试看。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学这件事？我觉得很诧异。有可能是那些政治人物给我们做坏榜样吧，因为你整天看的媒体都是这样，就是记者问什么问题他们就一定要回答，因为他们如果不回答，记者就会编出各种东西来攻击他。如果你在你遇见的场合，你当然不是政治人物，你遇见的场合你真的要学习安静，你就要预备好有可能要先承受这种被人家误解，或者是承受这种也许看起来是走颠倒路的遭遇，你必须承受这个。就像摩西当年要承受，他告诉百姓神要释放他们出埃及，结果不但没有得释放，他们的工作加重，对不对？你不肯经历这个，你就一定学不会这一件事，就是安静中的大能。可是那才真的是让我们惊艳到神怎么样做工。在你的家庭里面特别需要这个，你不知道吗？尤其当你跟家人起争执的时候，愿意安静下来是一个最宝贵的解决问题的道路。如果你肯这样做，有可能你不太需要找婚姻辅导。当然你一定不要这样，哦，我要学牧师说的这个。所以当你跟你的妻子吵架，你跟你的丈夫吵架的时候，你就抛下一句话说，我要照牧师所说的，我要去安静，不跟你讲话了。你如果讲这个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有人用一个方式教导这一件事，就是说你不要说最后一句话，你懂吧？让他说最后一句话，你去安静的时候有可能心中带着冤屈，那才是对的。 OK， 我们也教导人，我们都有机会做个人协谈啊，你总是会有机会遇见人家问你问题啊。我们想要用神的道、用神的法则来帮助人的时候，在做教牧协谈、在做辅导智商的时候， 安静是特别重要的学习。我不知道今天在包括在神学院教辅导智商教不教这一件事，可是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啊。我自己经常在人家问我问题以后，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我就会迟疑着，没有很快的回应他。有的时候我会用反问他一些问题来更了解状况，可是有的时候我就会沉吟在那边，甚至有的时候我遇见有人说问我说你是不是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我就跟他说是的，我从来不怕跟人家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不过我给你做见证，我因为是一个常做准备的人，很多人家问我的问题都是我们过去就多年来都会去思考或者经历过的事情。我因为这样常做准备，所以当我告诉人家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回应你，怎么样帮助你的时候，我给你做见证，过去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次我这样说了以后真的就 dismissed 就解散了，就叫他回去，我没有东西可以回答他，没有的。常常我们说完这句话以后，常常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安静一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会在对方的心里面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你等于在跟他示范我们怎么样仰望主，因为他来问你问题，他期待从你得到帮助，可是你能够帮助他是因为你懂得仰望主，你要教会他也要仰望主，你跟他示范这一件事。第二，你因为安静没有立刻回应他，他就会更有机会思考他自己刚刚问你的问题。你知道这很不一样啊，有的人问你问题他自己并不思考这个问题的，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生起来的下一个念头就是说要去问曹牧师，可是不是的，他应该是去问主的，还问自己的内心的。所以当你不说话，有可能他才会去思考他的问题。这是我们常常教导父母对待他那个青少年孩子的事情。因为你一发言，他们就把焦点放在应付你上面，你不说话，他们才有可能去想你希望他们想的事。这是真实的，很多时候真的是会这样发生的，只是你愿不愿意这样尝试。我发现我在帮助人的时候最难教会人的事情就是教他不要说话，而不是教他怎么说话。所以集经二课里面大有学问的，我再一次说，重点不是在于集经三十分钟，不是的，神是让他们经历一下，预尝一下在永恒的味道，就是时间静止。为什么时间静止呢？因为就是神在那里，神就是一切，包括你也可以说神就是时间，因为它是一切。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一二五，颂赞诗选一二五，无限欢乐来如江河。 唱一遍。